好，那我们早上讲到这个圣札兰哈，那个57页，那我们接着来看这个57页，我们还没全部完哈。谈到说，若有愚痴会等眼地，莫以生死一中有位，一起染污事哈。那染污意识结生相续，是染污意识以中有灭啊，中有中灭，以母胎中哈，四结柔然，更相合合。若即意识以彼合合，即以合合以依止此事，以母胎中有意识转若而即因有二意识，以母胎中同时而转哈。那这样的话，就是说，他如果第一个两个事的位置会变成一样。啊，那再过来会有两个事啊，两个事，所以这个一定要是，有一个入胎是这个应该是一指阿赖耶识才能成就的哈。再接着啊，又即以彼合合之事是意识性不因道理呀 彼合合的话是意识性是不合道理，依然无故实。无断故，意识所缘不可得故啊。如果依这样的话，依然无故，依时断故啊。因为意识有时候啊，我们要是依然无，那有时候意识不完全，意识有善性，有恶性，有无记性。那再啊，要是怎么样？要无断故，可是意识有断啊。意识所缘，这个。这样的所缘呢、啊，它不可得。那我们来看呢、啊，色合合事即是意识，为此合合意识即是一切种子，或为啊依止此事所生之一意识，是一切种事啊。他这样讲说，若色此合合意识是意识啊，为此合合事啊，为此合合事，如果假如说，为此合合意识即是一切种事，或为依止此事所生一意识是一切种事，就是说你如果要看的话，如果是这个当初入胎是啊，合合相应结罗然，合合起执着，然后成为受生觉生啊，这个合合是如果你认为是一切种事啊，或是说依这个合合是另生一个事，而那个事才是一切种子事，那就有这两种可能啊。那他说就有两个或为啊，这个他当然说即为一切种子事为依止，这个中间如果你加一个或为依止此事所生一意识是一切种子事，就是他给你两个选择。若此合合事是一切种子事，即是阿赖耶识。如果你认为这个合合事就是一切种子事，那就是阿赖耶识啊。不过是你用如以一名立为意识啊，那不过是你不愿意承认有一个叫做阿赖耶识的，那你会得一定要用意识，那没关系。如果你认为合合的那个是一般超乎我们一般所认知的意识，而更细微功能，就是我早上有谈的。你也可以用六意识六识来谈，但你这个六识的功能必须要是什么？超乎一般我们现在常态讲的六识，应该具有能说明这个投胎式的这个，你能解释它。那你如果能解释，只是你定名叫六意识没关系啦，我们也不坚持你用什么名字，只要讲得通就好了啊。那你甘愿用六意识，可以，那没问题啊。那这样的话，你如果也同时认许有这一个维系的功能是在第六意识里面，那其实就是我的阿赖耶识啦齁、哦。那如果你不承认的话，你会得用你平常认知的第六意识来解释的话，那第六意识有时有有时没有啊。那怎么办？或是有时清净有时不清净。可是你要知道入胎是要染污的、哦。你不是很不是这种染污性，那你怎么办啊？好，再过来，他讲说， 如以一名立为意识，若能依此事是一切种子事啊，是则所依因事非一切种子事，能依果事是一切种子事，不应道理。就是说，好，你入胎事，入胎事不是阿赖耶事，不是一切种子事，那依入胎事以后产生的下一个事，反而是一切种子事。因为为什么？因为他要保持你入胎以后，你的业果还要必须维持住嘛，是不是？如果你入胎是叫意识，那当然找要找一个一切种子事嘛，就是一切过去业力要是谁维持他住的？好，那你现在如果不允许第一个入胎是，你认为第一入胎是就第六意识，那马上生出来的那个叫做。做一切种子事，那就怪了。什么怪？就是说，因不是一切种子事，反而是由它生出来的果是一切种子事。那一切种子事的意义是生一切事的根基，反而是什么？倒过来，一切种子事是被人家生出来的。那不合道理吧？不合道理。应该一入胎是那个就是一切种子事，因为一入胎等于是。因为我们的心事本来就没有，所谓入胎是妄想生嘛，所以这个阿赖耶是始终是蕴藏的所有我们过去无量劫的习性。那他为了要符合他自己的妄想，所以他另起一个颠倒，所以这一期生命完了以后，他也不甘于他的生命就中断，所以他就起一个业力，这一期生命一停，他就起另外一个颠倒妄想，然后就生出说我入胎，其实不过就是。一个不断不长的生命里面起个另外一个想法而已啦，那起了这个想法就生命就停了啦。所以你了解这一点的啦，照理讲我们如果了解这一点，这很重要啊，因为这跟我们如何敢于面对生死是重要观念啊。你根本只是你如果要你根本不是真整个生命不是中断掉的，你的生命根本只是在不断延续，那你结果这个缘系根本不会断的时候，结果你因为爱着此事而不能好好面对你的来世，因为它就在转变嘛。那这个转变，所以说过程是在这个转变才是重要，而不是说你怕你什么都没有，你挡也挡不住，你也提不回来，那你应该就顺着它。那顺着它就是在它转变的时候掌握转变因缘，这就是我们临终关怀的核心重要的地方。也就是说，它不是你了解生命的现象，你根本不是在怕死，你是在控制生死，你是在掌握抉择，让这个生死的转变符合你所要的。它不是中断，所以说面对生死的人，他怎么样？假如说以我们阿赖耶识，你现在假如你不求生净土的人，那你不求生净土的人应该怎么修？这个之前我们大家提过，你不求生净土的人，你应该更相信所谓的缘起性空的道理，对不对？那所以说，我的生命不会中断，我的生命只会要有迷有悟，延续不断不长，一直上去的。那我现在就是更加清楚生命的真相，刹那之间以正念现起，而不是说我在这种流转生命当中误以为他时有一个生死相，然后在那里挂碍，即便修空观也希望好生好死，这那这不这越弄越远了。你只要呼应你这个道理，你未来顺应你这个所现起的这个清净念头啊，以后结生的生命是怎么样？会渐至清净吗？可是你现在变成是执着时生时死，然后即便你用种种的想法想要修，都已经杂染掉了，因为你挂碍生死，而且你错看生死。好，那你这样的态度啊，就是你不能担起你对生死的那个正确认知，所以你看这个不容易哦。我说实在，这要是对生死没有看得很透啊，你真的到临终的时候能把握住那个正念啊，不容易。真的不容易，你还是会挂碍，会不安，还甚至你会不知道说我现在把握这个念真的对生死有帮助吗？你信不过。所以我才讲说，我们现在看到 有时候我们做很多的临终关怀，我们看到真的到最后笃笃定定安然面对生死的人哦，没看过呢。要讲说我们以前有一位倒是有了啊，我们以前那个新范长老啊，新范长老本来他在净律佛学院那边，他是净律寺那边当法师啊教学啊，后来闭关一段时间，然后想说去请他来当老师，因为他曾经是我们这边的住持。那请来都还没教就走了，就后来看一看很多癌症。不过他很用功，我觉得这个一个老法师很用功，因为我那时候我们安排在上面给他两个房间，一个是他睡的，一个是他用功的，他蛮用功的。平常他医生啊，那时候有几个中医师跟他讲说，哎呀，这个法师怕痛啊，没什么病啊。那有一次因为我跟新竹这边的医院啊有在谈这个临终关怀的事，刚好那个医生来找我，我刚好不在，他的弟子也是我们的学生，就说不然去看我师父啦，因为他身体不舒服。一看他说你最好去检查一下，怪怪的。一检查三个癌症。当初那个一些中医师跟他讲说，当然中医师不是每个都这样啦，不过可能也是业缘吧。就说哎呀，这个法师他怕痛啦，他没那么严重，可是其实上他真痛啊，三个癌症的，所以他应该是很会忍耐。我们都以为他不大会忍耐，其实他是很会忍耐。那后来就这样，他就把他的临终事情交给我们。他到医院，医院要往生前，我们就请把他载回来。载回来，从山门一进来，我们就敲大钟，好、哦，敲大钟就是警醒他嘛，提起正念的意思啦。那完了，他倒蛮专心念佛。因为他是一直在持求持净土法门的。那旁边跟他，因为他是交代我，然后就交代他另外一个弟子，他弟子据说禅修功夫很好，所以他特别，他大概也对他的弟子很有信心，所以他特别交代我们。那进来到学院的时候，跟人家跟他讲话，他都不大回应的。因为我有时候怕说他不是已经迷糊的，要跟他讲法师要提起正念了，点头，我跟他讲他会点，其他人讲的不甩你的。到最后要走之前啊，他突然身体一直转来转去，我说因为我要忙其他，因为我们等他断气，我马上要起气啊，就起活气，所以他算是也很有福报，那么多难众，那就好几十位，就他一断气我马上起气啊，整个七天就念佛，所以大概很少有人有这种福报就是的哈。那我就必须要张罗，同时绕一绕我就回来跟他讲哈。结果看到怎么身体在动，我说法师啊，提起正念啊，不能再乱动啊。结果他因为他是正堂嘛，他想侧堂吉祥卧了，那一堂一卧就走了。所以也算是清楚的人，也算是清楚的人啊。那这个算是比较少的例子，其他的大概就是其他我们也不能说怎么样哈，不过就是能比较清晰的感坚持自己的念头一直走到底的，一般都是人家助念，自己有时候已经迷糊掉的比较多。那我的意思就是在讲说，在临终的时候有一种欢喜心哈，坦然之心，那念佛的人还不多，有一种就既然要来了，这个不放也不行啊，嘿，因为爱也爱不来了，少修了，有一点比较勉强的，有一种好像反正人走到这里又能如何，那只好好好修了吧、啊、这和我们勇于直接面对生死那种对佛法信心，对自恒，对佛法信得过，觉得自己走下去没问题的，这很少嘞，这很少啊、哦，所以有的人是到最后是念佛，但这个念佛是不是完全坦然欢喜的，或者信得过的？就算我现在没有一心，但我信得过的，还是很少，还是很少。有的人身体虽痛，但能很笃定，我现在选择的这个方法，铁定没问题，能助我往生。哎，这样的认知的人，我倒还没看过，啊、哦。所以不大容易。 不大容易，哎，所以这个大家不妨参考参考，哎，有时候在年轻，在现在脑筋清楚的时候，先把自己的生死事跟搞定，就是说至少心态先搞定，天天就思维这样搞定，不然啊，其实对唯识的道理，你了解生死的话，根本没有真正的生死，不过是生命不断的流转而已啊。那这个流转里面就是刹那之间一直在变化，那你如何掌握这个变化？所以你应该以正念把握正法，不管是念佛或是修习那法，你就掌握这个正念。那以这个因缘，他去另外他随他的缘去结生的嘛。你现在能控制的就这些。那你如果掌握的好，甚至我讲说，甚至临终就有人证果的，临终证果的哈。所以他不必然说一定如何。所以问题是你对这个法、对生死原理清楚啊？那对佛法？佛法如何超越生死的那个意义在哪里？你清楚的话，你就勇于去安住它，啊，勇于去安住它。这个就是平常就是在调整生死的问题的。我所以说，我临终关怀是平常就开始的。好，这个是这样。如果你说那个种子事是和合事，不是种子事，是和合事生下来的另外一个啊，会一切种子事，能依果事是一切种子事，能依就是依他。啊，依他这个和合事而生出来的事，反而是种子事，不应道理的啊。能依嘛，所依因是，因是生果的东西，因反而不是一切种子事。可是种子事明明就是因啊，对吧？所能所依的种子，所依的事不是一切种子事，反而是能依的果事是一切种子事，那不是相反的？嗯，是故成就和合事啊。非是意识，但是意熟识是一切种子事，所以要临死的时候决定你往生哪里啊，就是这个阿赖耶识在维持着他，依这个因缘，他随你的业力啊，他现起另外下一道的相出来啊。我们看他的解释，是曰：非登隐地即是欲界啊，末者时也。染污意识即是烦恼具行意识，觉生相续者啊，觉生相为色受自体，色受自体的叫觉生相续啊，就是色受自体。那你看这个用词很有意思啊，没有自体，但他怎么样？他意义就烦恼只以为自体，所以他用什么色受？你看他用词啊，你本来比较不会去察觉他的意思，色受意思就是染众多因缘引为自体。是不是？因为你要成就你这个自体的执着，要有众多因缘，所以其实一个生命的执着是有众多因缘在互相支撑，是众多烦恼才成就那个我执啊。好，结生相续啊，为色受自体，此染如意识啊，原生有为尽啊，以终有终灭啊啊，就是原生有为尽，以终有终灭。言和合者啊，为是与赤白同一安危啊，就是说当中有的时候，中有的断，它是中有的时候，因为它中有执取的时候，当它的身影一旦现前的时候，它会一直找。那所以说在部派里面讲中有，中有是寿命多久？有的讲很短，那有的讲49最多，那有时候讲说无限。那基本上从缘起的道理是可以讲无限，为什么？因缘不具足，所以它会停在那里。可是这是道理，在现实当中呢，一般人的生缘啊，无量劫造太多业了啦，不会说一直找不到生缘啦，也就是说不会都停在因缘都一直说缺缘的时候，不会有一直很缺缘的现象啊，所以它会很快。那而且是以一般众生所造的业啊，大概我认为根本不要多久马上就结生了啦，他那个习惯性的一个受追取，所以说中阴身怎么样？中阴身墙壁根本挡不住，中阴身只有两个不会穿过去，就是佛陀的身体跟母胎，那个母胎当然母亲身体还是他受身的母亲身体，会他受身的母亲身体是跑不过去的。第一个佛的功德力，再过来是业力，你穿不过，所以一喊一起念。他就看到，那中阴身有一个很有现象的道理，就是我们现在如果六根很钝啊， 一旦比如说我们耳根聋了，可是一旦死了，中阴身跑出来，六根是很利的，因为那是业所造成的利，因为他在寻，他在等于是恢复最单纯的状况，重新恢复最单纯的状况，所以六根是极为猛力的。那所以说这里面还要谈很多，中阴身有没有穿衣服？中阴身不穿衣服，中阴身只有两种人穿衣服，升天者再过来是比丘尼。为什么？惭愧心重，惭愧心重依他的念力形成依护相，我这段没穿。那你今天如果到地狱，那个相就倒的相，所以他基本上就是以你的那个念，以你的力。那事实上有没有曾经有人类似见过？当然我们就姑且听之的哈。那怎么说呢？因为他说那个像一个白白的气体这样哈，像有的像婴儿状，那有的是会横灰大概就出生到了哈。那有一位比丘他还在，那当然他是大概是向来习禅定久的人了。有一次他在晚上在一个道场顶端在那里走走，突然看到道场外围有一个农家的门晚上了，突然有一白的东西就飞出来。那因为这一般中阴身不是一般人能看到的啊，不是一般人看到。那当然他能看到可能是他有某种因缘吧。这时候他就马上断定有人死。那这个另外有一个老居士也见过，他也有一次看到他们隔壁家晚上突然有一个类似白气体这样啊，从这样飞出来，他就也同时断定现在有人死，因为中阴身了，中阴身走当然这个人死啊，结果一问真的。那事实上他们就会有这种能力去看到说这种类似完了以后的东西像了，当然我们在姑且听之的啊，就是有这么一个像啊。实际上在他们认为，他们为什么马上能判断？因为对方也没人死哭啊，因为半夜啊没人那个，他为什么知道说有人死？他说那个像应该是人离开的像，就是这么认为啊。其实隔天马上一早上起来就听到有人在哭了啊，没错，是有人死。哎，像这一类的一个情形，也是有这种情形啊。好，就是是以四白同意安危啊。他这个时候一看到生缘的时候啊，他就听说现在因为大家都堕胎再过来劫狱，所以要当人更难，没机会了，没机会，都挡住了，要么就还没生就死了。所以要是中阴身有意识的话，他会很恨人家堕胎，为了夺他的生命因缘成为人的机会啊。当然这也是有人应用这个去衍生的吧啊。不过他说同意安危，就是说同意安危的意思就是说，我已跟你生命共同体，我已跟你生命共同体。他说取这个护精母血就同意安危。若何尔事，即是意识依此护身所依意识，是则一时有恶意识转啊。这个早上我们谈了，为所依此何事，即能依止所依意识，变成一个所依止的和意识之外，还有一个能依止这个意识的意识，变成两个事啊，这不合道理的。又和事是意识性，不因道理，何以故？依然无实啊，依然无故，实无断故。为此意识啊，贪等烦恼所染污，亦为所依止啊。这个就是说前面有谈过，他是必须要染污十无断啊，那意识没有办法做这个齁。为此意识等烦恼所染污啊，那亦为所依止啊。那再过来，原生有禁锢啊，是染污即此为依，名为依染污。于此位中所依亦所不容染污，是无禁锢。好，那这个是啊，我们再看哈，此何尔事，常无间断，任业转故，意识所缘不可得故者，为意识所缘明了可得， 所谓诸法，此合合意识，无有如是明了所得。前面他有谈到那个，我们刚才没有谈到，就是那个明了的意思，就是意识对所缘是很清楚。可是阿赖耶是在起生命转向的时候啊，他并不是很明显的一个能所对待的啊，他不是那么清晰像意识这样分别的啊。他说，此合合是无有如是明了所缘，是故此事是意识性，不应道理哈。那是这个道理啊。好，那我们接着来看下一个论耶啊。互次结生相续矣啊，若离亦熟识，直受色根亦不可得。好吧，那你这样入胎了啊，那入胎以后谁来支持你的生根啊？我们不是说是原名色啊，名色再过来是六路触受爱，对不对？那这个名色有了以后，还有这个这个六路啊，那根生呢、啊？这些根生是谁来支持的？啊，其余诸事个别依故，不兼助故，是诸色根不应离事啊。那因为其他的事是个别的，他不可能有眼识去支持耳根吧。好，再过来，他不兼助故，有时有，有时没有。是曰，结生相续矣者，哈，为以得自体。若离一熟识者，为离一熟识啊，这个所谓离一熟识，就离为离一离阿赖耶识。好，那其余诸事个别依故，不兼助故，他在回答这个句话的意思说，为一六是个别处故啊，异动转故啊，所以它本身是各所依的，然后诶，它也是在动转，所以不堪为一切法事所依。且如眼视啊，眼视眼为别依，如是其余尔等诸事啊，尔等色根为个别依啊，由此道理，如是诸事。但因直受自所依根啊，所以这样的事他只能直受自所依根啊。如果你要论他说要能直受的话，他只能直受自所依根啊。啊，那实际上是不是由他在直受？也不是眼识在直受，眼识也不是眼识在直受他的依根啊。他怎么样？他只是仰仗眼根啊，眼识，我们现在不是说有眼根。对色尘生眼识，对不对？你要知道，在唯识里面，不是先有眼根，眼根是一直在动的。眼根看似眼根啊，就算你说我们现在看到的浮尘根色净色根，也是一直在种子变现的，只是这样的种子叫做眼根种子啊。眼根种子现出来以后，不是眼根在那里，然后它长在那里，由它真的去看色尘，然后就接着因为看到了，所以就生眼识，不是这样的。所以楞严经里面谁看？妄想心看啊，还真的有眼睛，然后看到色尘，然后就说我看到，没有，是眼根。我们猜一下，你看，作意触，你看触是吧？处就是把眼根、色尘、眼识三合处在里面产生处的作用，所以处也不是说故意去处谁，是那个内心这个功能一升起来的时候，让三者产生合合作用，这叫处啊。所以这时候你就产生一个我看到了。那以为我看到了，是认为说，因为我有眼根啊，真的先后顺序，眼根看到了色啊，所以我就眼识，就是你看我眼识升起来，还有真的有条件哦。为什么？我靠眼根的啊，那眼根刚才没看到，现在看到了，所以我就升了。所以其实应该怎么样？是眼识不是眼识是障是吧？眼识障眼根色尘，所以眼识有没有独立的？没有，它没有。那眼根呢？眼根它之所以产生，它也是什么？它之所以能定名它，它也是相互依赖关系的，所以都是同时生，刹那之间种种因缘生生灭灭啊。 眼根本身是什么？眼根也是种子不断在转，那在转的时候它能不能真正作用，它是隐藏，有时候没用。可是当它作用，它要它因缘适合的时候，眼根色尘眼识三合相处，这时候认知心就出来。所以不是我们讲的那个一定是它一个眼根固定不变，时有时法，然后色尘时有时法，生了以后，哎，真的二者合生第三法，那这个就会讲叫共生。可是我们讲说自生不可得，他生不可得，共生不可得。可是如果照你刚才这种思维方式，就会变成眼根跟色尘合生眼识，眼识是共生的，就生这个问题出来了。所以要看清楚，这样才能把它解释的恰当哈。好，这个因为它别依啊，是以这个以尔等诸根啊尔等色根为个别依，由此道理，如是诸事，但因执受自所依根啊，那其实应该就算自所依根，也是都只有阿赖也是在自受。又此诸事异动转故，或实无有。若离阿赖耶识，而使眼等诸根无能执受，便因烂坏。如果离阿赖耶识，而等诸根无能执受，就坏掉了。所以，所有的寿命跟六根的执持的多长，这跟你过去的业力有关。是不是那个业力，包括你不断赋予它这种东西的时候，所以我们的根深长得怎么样？跟业力有关，支持多久跟你的业力有关，所以点滴都是合出来，所以包括你长得怎么样，那根本是一种很公平的反应，那支持多久跟你那个种子它的支持性多久，所以包括命根也是如此。所以这个东西的变化，它只是在那里一不断的在它以前的业力，那加上我们还是会你有过去的业力形成在那里，那会不会坏掉？会，九种恨死就在破坏它嘛。九种恨死变成你有这样的业力没错，但你因为其他的不好因缘插入，让他的因缘散掉。所以有的人寿命还有，但福报已尽，就是了。所以死的人不一定寿命尽哦，有的人是福报尽。是福报尽而寿命尽的，不是每次都是寿命尽，有的是寿命还有但福报尽。那有的人是什么命没了但福报还有，那就等以后吧。那如果阿罗汉哦，那个具有大能力的阿罗汉，他会把啥寿命跟福报换来换去的。他如果觉得我不想活那么久，那我就把福报移到我把讲寿命移到福报，我福报移到了，因为他就是一个力量嘛。那我们不行了，他就能把它转来转去的，好，这是这样哈，我们看下一个。论曰：若离一熟事哈，事以名色更互相依，譬如如数相依而转，此亦不成。我们经常也不是有在道理上啊，名色啊，不是我们经常有三法相依吗？对不对？就像那个我们三个竹竿啊，撑着啊，就撑住了相互依嘛，哈。他说，如果光这样的话，也不成道理，必须要还有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其实也是一种支撑的道理啦，只是我们现在讲这个道理好像变成有一个本体的阿赖耶识在支撑所有的法，其实不是，阿赖耶识也是他只是把这个升起的那种根源啊，找到一个更稳定的，我讲的是稳定的一个基础，阿赖耶识并不是说阿赖耶识是一个恒常不动体成为一切法的依止处，不是这样。他阿赖耶识讲白的，阿赖耶识就是你了啊，你就不断在滋润它啊，它就来支持你了啊，你比较闲它比较隐，就这样而已。 那你之所以能产生，也不需要，也必须要有一个背后的根源，而这个根源也不是固定的，就是你不断造作染污，然后给它养分，然后你就它在支撑你这样。哎，他说必须要跟维系事来维持它啊。他说，四曰，若离一熟事者，为离阿赖耶识啊，如不为离一阿赖耶识。啊，如不得成啊，今当显示啊，为世尊言事言明色，明色言事，此中事言明者，明就是那个心嘛。为六事中灰色事运啊，就是事会言什么言明色，对不对？明色嘛，哈、啊。那这个明当然是六事中的灰色四蕴嘛，哈，六事其实也就有五蕴在嘛，啊，其中有一个四五蕴有四个心法，一个色法嘛，那六事把它分开来，也其实也是这样相应的，就是说六事中的灰色四蕴啊，四缘色者为杰罗染，若不说有阿赖耶识，何等名为啊名色缘识啊？你假如不这么说的话，就会有一个，你看四缘名色，那可见四跟名是两个法，那如果一个法何必讲缘呢？是不是就不用讲缘了？为什么四会缘名色呢？怎么会四会缘名色？因为谁作为，因为你应该还是有两个不同法，或者他怎么去圆它？如果圆的话，就自体相圆，自体相圆变成前后，前后前后就会出现我们前面讲的问题了。那所以说，他如果不说有阿赖耶识，何等名为名色缘识？是缘名识，有一名色刹那辗转，相似相续，流转不绝啊！啊，所以他这里谈出的这两个两个由这个来谈的相，你为什么相互依呢？因为你可能看到彼此相互依带啊，一定是要有一个什么啊，有一个体啊，否则的话。你现在一个东西不存在，你说四缘名色，那四缘名色如果没有一个更细色，光它的也不行啊。所以一定会有一个基础的阿赖耶识作为它缘的。所以当入胎的时候，入胎的阿赖耶识才以这个事啊，然后再做生下一个事的名色。所以这个名色就是六事了，啊，六事当中的。一个是色蕴，一个是灰色四蕴嘛，所以这个名色心在这里啊，啊，这是他这里所说的啊。好，我们来看论曰：若离一说事，以身有情事实不成，何以故？以六事中随起一事，以三界中以身有情能做实事，不可得故。这里特别讲的是四种饮食。其中一个饮食啊，这个都是很有意思啊。佛教在谈很多东西啊，其实为我们说出人生命的多样性，这些弄心理学的应该是研究这个。像我们现在人吃得很饱，可是营养不良，就是因为某些饮食没吃到，某些东西缺了，好，因为尤其是我们来看着就知道了。所以在饮食上啊，其实维持生命的除了断食之外，还有其他的饮食。那跟这个相通的饮食对一个众生的支持是有很大的作用的啊，所以医生所看的是一种物理界的现象界的东西，可是在我们所认知的生命的维持力量其实是多面性的，哎，所以多面性的啊，所以为什么有些人啊，即便生活的很简单，那个在日本有一个护士啊，以前我们在那边看到有一个报告，那个护士他一天只有吃一杯果汁。啊，你要知道护士是很忙的嘞。他整天光忙啊，他们的医生就搞不清楚这个怎么不会死。那个意思护士就吃不下去，他就够了，他就不饿啊。他一天就是吃了一个果汁，搅成果汁的汁这样而已啊。那大家很奇怪，说医生就跟他测他一天做的那个劳动量啊是多少卡路里，可是他吃的总数卡路里早就透支不知道多少，可是他就不会死，他就瘦一段时间就不瘦了， 但是奇怪，这个照理讲这样没几天就死掉了，他就不会一天就是一杯果汁。所以那个广清老和尚随便吃可不可以？可以啊。那我们要核能发电的跟那一般水力发电的差很多，水一大段的没用，人家一小罐就可以了。所以你看火吃个一麻一麦够不够？够啦，那个核能发电的一小罐就可以了，我们吃一大堆，那吃了就排出来没什么用，对不对？所以真正在受用身体的时候，其实为什么有些人他即便他吃的很少，但他为什么支持的力量够？因为还有另外支持的力量。所以我们有时候现在动不动的啊，要吃多营养啊，这个他要照顾了，但有一种重要的营养你不要没有了，那个生命的那种精神力量，精神力量其实它也是一种饮食的东西。如何让你的支持力量各方面因缘更加具足，其实生命力也是从哪里来的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思考，现在有时候业务物化的时候一直在乎环境的东西，其实有时候更内在的东西啊，像佛陀当初不是你看啊，佛陀当初不是在苦行的时候啊，还没成佛，苦行其实那瘦的都差不多了，这时候其实外向是受这个苦行，其实内在天人呢，都有一份另外的一个滋润在，所以他不受用，他只是表现那个。其实佛陀当然也知道这个道理，但他示现出这个样子的时候，其实我们身体受用的不是光只是外在饮食而已，不是光在世俗地有它的意义，但真正的究竟道理，人的生命的维持有多面性的。你看到无色界的时候。不要讲说无色界，到色界就不吃了啦。色界，所以不要太低，都因为你拜天公，你不拜还相家，你自己吃而已。因为天人不吃这个，天人没有断食，天人没断食，你根本弄这个根本没用啊。所以天人上不需要断食，哪有修道人那么爱做断食的？是，所以尤其是当我们经常。出入自在于这个色界禅定的时候，一出来赶快吃，好饿 哇，好吃好吃应该也不会有这种现象才对。为什么？那种对饮食的贪着会减少，他禅悦为食，他不大需要这么多，他要简单，他大概都打花掉身体需要的，但不会爱着饮食，不会爱着饮食，因为他常进入的那个状态跟现在实际需要，他要么维持欲界色身的维持需要，或者他不大需要那个饮食的啊，就他所入的定他不需要啊。好，那我们来看他怎么说。是曰，此言啊，显示事实不成啊。啊，就是说由是饮食的这个，假如没有阿赖耶识的话，很多东西就没办法讲这个四种饮食的，就这个尤其是事实这一部分啊，很难讲啊。如世尊说，食有四种，一则啊断食，二则促食，三则意识食，四则事实啊。此中断食者，是能转变，有转变故，饶益所依啊。就是说能转变，就当然是就我们现在眼前这个，它能转变成为什么？成为什么？饶益所依啊。就是我们现在身体这个需要啊，这个所依它能滋润你这个根身，它能滋润你这个根身，所以这个叫断食啊。那这个断食它能饶益，其实这个断食我们如果严格来讲，这个断食是怎么吃？这个断食怎么吃？其实这个断食是因为业力里面你必须要，你虽然知道它其实也是缘起的，是虚妄的，在你的业力里面你就会得以它来摄受你的支持生命，你就必须要透过这样的一个现象东西，你无法超越你的身体业力上的一个需要，所以你必须要靠断食来吃，这是业力的关系。当你现在身体转到另外一个情境的时候，这个身体会不会改变到不需要这个？它就不需要了，因为它的因缘就不需要了啊。所以为什么我们修禅定会有八处？你注意那个，包括医学师六人讲说，入初禅要开始入初禅的时候，身体有哪些现象，它也有描述。所以包括入初禅为什么会有身体那个？因为我们从色欲界四大。慢慢因为你的内心是进入色界心，所以它会感应另外一个色界四大相出来， 所以身体的认知心认知的现象会开始改变，所以会有这种变化的调和相。但这个调和相不是苦相，不是沉重相，是因为跟定相应的，所以它不会影响你。那如果八字会让你真很苦恼的那个有问题，有问题啊。所以真八处不会，它虽然有动处甚至有阳这些东西啊，都不是苦恼事，因为它是跟定相应的。但它会动是因为你的心改变了，你的心改变，你的四大种会跟着开始改变。那为什么会清难？因为是四大种变化，风大种，风大种变化会清难。所以那个风大种是不是，其实也不是真正风大种让你清安，是你的定心感应了这样的风大种，依世俗地这样相应，所以风大种遍满你的身，这种顺应的没障碍性的风大种 入你的心，这时候你就会觉得身心清安。它不但是身清安，心也清安。所以那个一旦清安，出众相没了，堪能性就出来，所以它就会产生对所有烦恼性的东西自然想要离开。那对于善法会有一种能容易承担，它就会产生这种功能相会出来，就是说对恶法很容易去除，对善法很容易承担的这种现象。当然这个善恶法是就欲界来谈的，就欲界不是马上当然就我们欲界众生来讲，能去除欲界烦恼的话，那修很多法就容易了。那当然不是讲到马上就断什么的，不是这样的哈。不过你会发现这个道理，如果你把这个道理弄懂了，你就很容易去解释为什么有这种现象。那这个现象为什么我们身体会动，不是什么感应啊，就是为事嘛，就是你要修一修，那个种子跑出来，那个隐藏起来，那这个在调试过程就有这些现象，那也没什么好稀奇的啊，就是这么一个自自然然的一个现象在那里起伏而已啊。哎，好，那所以说有些像你会发现就是不搭，为什么？你的承重心那个因缘不在这里，你说会有那有问题，哎，那个怎么算都怎么看都看不大像的，哎，啊，好，哎，所以呢，这里嘛，其实很有意思，就当对佛法的法相看得很清楚的时候，其实对自我观察也很清楚，对维系的观察，你会发觉，就本来你忽略的东西，突然现在可以看的，因为你经常去留意它产生的作用相。所以有些作用相早就有现出来，但你不知道怎么去观察它。那因为你慢慢了解，所以我之前谈到我们要看我们的内心作为啊，其实好多面，它不是单一面，它有很多面。但因为你对这个彼此相依带关系不清楚，所以你只能透过几个角度去看。但如果像我们现在要去检查身体，如果你的仪器很多的话，扫描不行，断层那 X 光啊，那还是什么跟弄下来就把你找出来，再不行抽个血，就是因为它都经常合在一块，所以可以用很多面去察觉你的身体啊。但因为我没有那种功夫，我们这种靠一样啊，一样如果这个东西比较隐的时候，隐藏的时候你就看不到了。那如果你有这个很隐的，因为有些人的烦恼性这个很低啊，你会看不到，或是他的烦恼性有但是很细的，那个烦恼不低，不很明显，这时候你会看不到。这时候你必须要转个弯，从他另外一面看，嘿，在，就把它抓出来，啊，就可以抓出来了。所以像这一类的那种整个道理的理解，其实对我们自己内观啊有很大帮助的。好，再过来哈，这个就四种饮食，此中断食这个是这样哈。那我们看啊，促食是能取进。有暂能建设等境，便令所依饶益生故啊，就是说由渐进啊，促进啊，能让你的所依饶益啊，就是说促使啊，能取进，能受用这个进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发觉，我们为什么像进啊，我们有时候必须要滋润一下，滋润什么？不同的变化进。这个当然，这是后头也是一样，就是说我们的饮食经常是什么？像我们如果生活到很单调的时候，会不会就饮食出问题的？所以有很多人很勇猛，想要闭关，不行了，因为那饮食习惯还没改。他一进去的时候会觉得受不了，他想要吃一点野食，就没事打电话：“你最近好吗？你闭关了打电话干什么？”可是他已经受不了了。 那因为他必须要 接受这样饮食啊。那有空没空？最近怎么很少人来拜访我？闭关要拜访你干什么？啊、哦，这不之前讲的，就坐在深山里面，经常期待脚步声。嗯，哎，咔咔，绕到别的地方去。那因为真是农夫，跟你无关啊。他会期待这个，因为内心需要这种饮食。好，我们休息一下。